第十六章第一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这个都是安葬所用的哈。那么膏耶稣的身体。第二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耶稣复活，事实上从耶稣被抓哈之前，还有甚至耶稣的生平里面，四福音的记载各有不同哈，我们不能够都把它调和得很好，但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耶稣复活这一段呢，也是不太容易调和得很好哈。那么我鼓励各位看那个丁良才写的那个耶稣圣饥合餐，它里面做了很好的调和，但是我们还是有些地方不太容易调和哈。每个福音都有它着重的地方，这里就讲到说这些妇女呢，出太阳的时候来到坟墓内，哎呀，他们来到的时候，大概越走越近的时候呢，他们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姐妹呢是爱耶稣没有错，但是没有先想清楚，那个石头那么大，你们女人怎么推得开呢？那你跑到这里，就跟你要到美国去，非常爱你的儿女，你女儿在美国，你到飞机场去，你再想到你没有买飞机票怎么行呢？你没有签证怎么行呢？那个妇女们去了，也预备好了香膏，才想到，哎呦，谁帮我们把石头挪开呢？其实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哎呀，真的，神都帮我们做好一切的事了。我们靠着主，做从主来的力量，主要怎么做，主一定做；主要耽误我们，主要好像不做事，我们都信靠他。事实上，最大的问题不是谁把那个石头挪开啊。最大的问题是谁？最大问题是谁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当然，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却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有了，也有这样的盼望。生活中再大艰难，包括人死了，包括这个事情看起来绝望了，尸体都臭了，我们有信心。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六节引生命记的话所说的。最人生人类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上帝的儿，这人怎么能脱离罪恶，怎么能跟神和好？人做不到，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感谢主哈。那石头那些都是小问题了，上帝可以用小石头叫大卫把哥利亚打死，上帝也可以轻易的把一个大石头挪开。他们没有想到，第四节，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就他们走都没有去想哈。哎，到了那里发现石头已经滚开了，神为他们挪开了，当然为他们做了更大的事，连他们想到的没有想到的都做了，就是耶稣的复活。第五节，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了。啊，这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讲到是两个人，有些地方讲一个人。那你想想看，到坟墓里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当然是很害怕了。但这个少年人，这个天使，如果天使是少年人的方式的话，我们大概也可以想到说，将来我们复活的样子可能也是跟我们现在很像，但是非常年轻哈，这我不知道哈。但是也可能这里用一个少年的天使，也是告诉人一件事情，就是复活的力量是青春的，是更新的啊，是有活力的。不要怕，不要惊恐，耶稣的出生，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都曾经叫人有过惊恐、害怕、灰心。耶稣的出生不是叫玛利亚和约瑟都害怕吗？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玛利亚不要怕，天使都对他们两个讲过。那么我们也知道，在那个路加福音，野地的牧羊人也曾经害怕，非常害怕这件事情，就是怎么他们不 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位上帝的儿子已经复活了，已经降生了哈。我们却知道他真的是降生了。不但他降生了，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有平安。耶稣的生叫人害怕，叫人惊恐。那么耶路撒冷合成人也不安，但是信靠上帝就都平安了。耶稣在帮助人的时候，生平的时候，也有叫人害怕的时候，包括他在水上行走，包括有大风浪叫人忧愁，哎呀我们都没有东西吃，但是信靠他我们就也是不害怕啊，那个化险为夷。耶稣的死更是叫人害怕、灰心、伤心、痛哭，但是他的死却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他的复活也是一样，人根本没有这个信心知道他会复活，甚至当他复活了哈，所显出来的时候，门徒呢也是很害怕。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十九节那里哈，复活的那一天，门徒怕犹太人就把门都关了，耶稣进去说愿你们平安啊，让他们。后来还有多马疑惑哈，就是看起来害怕，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就都有平安了。这里他们也是害怕，说你不要害怕，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耶稣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了，不在这里。你看他不在这里的地方，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就是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我们不在死人里面找活人了，我们不在坟墓那里找耶稣了，因为他复活了。当然他也是坟墓的主宰，他是在掌管这一切的。我们真是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些丰富的救恩哈。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六节的最后这一句，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不去在坟墓里找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那个坟墓是一个空坟墓，却是我们欢迎人来看的。就如同我们讲到的，耶稣来到世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证实了他是真实的道成肉身在历史中显现的。空坟墓他不在那里，而却又是他安葬的地方正显现，复活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当然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看到他的空坟墓才相信，而是因为圣经上的话记载我们就相信。我们看到后来使徒行传每一次讲到都提到耶稣的复活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子，来见证他是上帝儿子。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也讲到是以大能啊，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在大能当中被立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复活了，当然跟我们的拯救、跟耶稣的高升都有关系。那么就赶快要去对谁说呢？十六章的第七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在牧羊人看到耶稣降生以后，就把这个事传开了。路加福音记载，卑微的人传出耶稣降生的消息，也是卑微的人，就是妇女传出耶稣复活的消息。到后来保罗在写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提到妇女，因为犹太人的观点，女人的见证是不足采纳的。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妇女的见证，我们就知道神实在是眷顾他们，让他们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者。虽然工作仍然是教会去做，教会是以男性的门徒为代表的，但是这个荣幸实在是在妇人的身上，妇女的身上。告诉门徒，特别讲彼得，因为彼得是门徒的首领，也因为彼得曾经不认过耶稣。但是我们也在路加福音看到，当他跌倒了以后，他会再回头的。那么耶稣曾经为他祷告啊，他会兼顾他的弟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在约翰福音也看到，在加利利海那边，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把照顾群羊的责任也再次托给彼得。所以马可福音十六章七节，你们可以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好，这个耶稣要门徒去加利利啊， 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就在耶路撒冷就跟他们下一切的命令或者一切的叙旧就可以了，要去加利利。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去加利利会门徒等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在格尼撒勒湖边，就是加利利湖边，对彼得讲到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然后把托付牧养的责任给他。另外一个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啊，颁布了大使命。那耶稣不是升天的时候颁布大使命，是在加利利颁布大使命。为什么要在那边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也许是要让门徒再重温以前的在加利利跟耶稣同工的情形哈。耶稣复活了，耶稣要你们去那边，这妇女们得到责任真是很重大啊，因为这个门徒并不懂哈。他从前告诉你们，耶稣显然跟门徒都讲过了，你们在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等他。这几个妇女呢，第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这个描述当然是就是描述他们初初的反应了，后来还是跟其他的门徒讲了，以至于其他的门徒后来也跑到这个坟墓来看，然后看到空坟墓，那个这个在其他福音书里有讲，刚开始他们是害怕的，我们也看到他们后来也有极大的喜悦，因为知道耶稣是真正的复活了。马可福音很可能就是在16章第8节结束哈，很多人不喜欢这样一个结束，因为说什么结束是害怕哈，发抖惊奇害怕不通哈，所以必定是后面的那个结语哈。可是从两个方面来讲恐怕是在这里结束，一个是最可靠的古老的抄本都是结束在这里，第二个马可的神学哈，就是常常描述一个现象然后不多说明，好像很害怕发抖惊奇，但是这又何妨呢？更完整的救恩在其他地方都已经看得到，事实上就在这里的记录里面也看得到了，就是耶稣是真正的复活了。那么复活的时候他们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惊奇，这么多的害怕，可是谁也都知道，单单凭理性来想，如果是我主复活了，他们所爱的人复活了，刚开始会有惊奇，后来就会很喜悦的，更何况启示也告诉我们他们真的是后来也很喜悦。我们就想再一次谈到耶稣的降生的消息给玛利亚，然后怀孕的消息给玛利亚，然后降生，然后工作，然后死亡复活，都是人听了乍听之下都是有一些负面的反应，但是我们整个从上帝救恩的计划，从永恒计划来讲，而且倒着回去看，从他已经复活来看的话，那么过去的这每一件事呢就非常有意义了。不过我相信马可福音恐怕照他的神学和可靠的抄本历史和神学来看都应该结束在第八节，不过后面呢还是有一些我们的圣经也是有这样的记载哈，我们也就简单谈一下。这里9到11节呢讲到说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也看到比较详细的讲哈。那么他后来就告诉其他的人，其他人那个时候在哀痛哭泣，但是他们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在路加福音24章11节也有讲啊，他们不相信这些事情。然后呢12节13节是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以马忤斯路上的那段简短的说明哈。那有一个特别的事，就是13节讲他们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呢，而其余的门徒呢也不相信啊，就是女人讲不相信，男人讲呢他们也不相信哈。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哈，说了一遍，那个时候他们是不信的啊，我们路加福音没有记载。那14节就是路加福音记载的他们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显现了，责备他们的不信。那在约翰福音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就是多马不在其中哈，所以应该是10个门徒哈，因为犹大已经死了，11个门徒在那里的时候责备他们不信。不过是我们都有不信怀疑害怕，但是只要是主得胜了，主真实的复活了，主的恩典权柄显出来了，那么 他们的不信又有何妨呢？难道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吗？断乎不能。我们不因此就是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找理由，但是我们真是很欢喜快乐，神的恩典胜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可真是信，然后就颁布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命令啊。十六节讲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个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虽然在那个好抄本里面没有，但这句话呢在使徒行传有类似的话啊，信而受洗就要得救，有信心，然后受洗是见证信心的一个仪式。不信的会被定罪，那么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哀恩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段呢实在说就是可靠的抄本里面都没有这一段，而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些经文是符合这些的啊，有神迹随着，那么赶鬼也有，说新方言呢，使徒行传没有特别讲新方言，就讲使徒行传讲的方言基本上就是传福音用外邦人的话让人听得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讲到的方言通常讲的是一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讲道，讲道造就讲道要翻出来，祷告是说奥秘能造就自己，好像跟传福音的不是很一致哈。那但是我们相信有方言啊，就圣灵的大能来讲，你说新方言也可以。那个能拿蛇喝毒物不受害呢？我们也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啊，保罗曾经被蛇咬了没有事哈。不过我们不能试探神哈。有一个异教就是 snake handler， 就是聚会完了玩一玩毒蛇，蛇咬了不会有事，这是在试探主哈啊。我们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尤其这个经文不是在可靠的抄本里面，我们更是不要这样去。做哈，受害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信神有这样的恩典，但是神是不是每次这样做啊？我们也要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那么耶稣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门徒出去传福音，神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summary 一个结论神的儿女在耶稣复活以后的工作。